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平安。如果有人问你你是谁，你会怎么回答呢？你可能会说出你的名字，或许补上你的职称，再加上你的人脉网络等等的资料，好叫别人呢去认识你，了解你。其实让别人了解你呢当然重要，但是你自己了解自己更加重要。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呢就是关于认识你是谁的问题了。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你的身份与使命。我们要读的经文记在彼得前书的2章4节到10节。如果你手边有圣经，请翻到彼得前书2章4节到10节。好，那等大家都翻到了以后，我们在领受神话语的教导之前，先一起低头祷告。至高者天父上帝，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求圣灵开启我们的耳朵和心灵，赐我们悟性，明白圣经，认识基督耶稣，活出召命。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先把彼得前书的2章4节到10节先读一遍。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倒。或翻译成为他们绊倒都因不顺从道理，他们这样绊倒也是预定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我们先来讲讲背景。彼得前书的作者彼得，也叫基法，曾经3次不认主，复活主后来向他显现，坚固他。使徒行传的2章到5章告诉我们，他是初代教会的布道家和重要的领袖。虽然他向来都很爱他的同胞犹太人，但是基督耶稣使他成为第一个向外邦人哥尼流传福音的人。他一次讲到就蒙神使用，叫3000人归入神的家。他又奉耶稣的名行神迹，面对逼迫的时候是带着盼望恒忍，维护信仰，以生命宣告如此我们信。从彼得前书的1章1到2节，我们知道这封书信呢是他写给蒙天父拣选 借着圣灵得以成圣，以至于顺服，又给撒上耶稣基督血的人。这些人散居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等等，现在的土耳其的境内，属于罗马的行省。虽然教会各有各的处境，但是因着信仰而受的压力呢，大致相同。这件书呢，写作的时候呢，正是罗马皇帝尼禄当道的时候，他迫害基督徒，迫害的不亦乐乎。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没有攻击的提教，彼得也要写出对主内同道的劝勉。以下呢，我们就把彼得前书的二章四节到十节分成三个小的段落。第一个小的段落，彼得前书的二章四到五节呢，提醒我们自己是谁。第二个小段，彼得前书的二章六节到八节，告诉我们基督是谁。第三个小段落，彼得前书的二章九节到十节，吩咐我们当做什么。那我们先来读第一小段，彼得前书二章四到五节。彼得前书的二章四到五节这么写：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原来在旧约当中的活石就预表着弥赛亚，特别是旧约的以赛亚书、撒加利亚书呢，都提到活石要指着基督。在撒加利亚书的三章八节到九节和撒加利亚书的四章七节，我们看到建基在弥赛亚中的圣殿必蒙神的看顾和保守。撒加利亚书的三章八到九节这么写着：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看哪，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那这里呢，七眼指的是神的智慧，而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呢，指的是基督的受苦和他的再来。撒加利亚书的四章七节这么写着：大山呐，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这个殿也可以翻成石。想起磐石和圣殿呢，或许我们很自然就会想起马太福音的十六章十三节到二十节，彼得他在喧嚷繁华城市之境凯撒利亚腓立比那里任信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之后呢，耶稣基督重申呼叫西门的名字彼得，对他说，我要在这块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之后呢，基督他就第一次预言了自己的受难和复活。在希伯来文的原文当中呢，这个磐石是某一个特殊的磐石，而彼得这个名字的意思呢，是小石头，也就是一片巨大磐石所分裂出来的较小的一个部分。基督就是弥赛亚，基督就是磐石，基督要建造自己的教会，生命建基在基督这个磐石上的，信靠耶稣基督就牢固就扎实。凡做出宣认基督是神儿子的人，就是属这石的一部分。当我们明白了这个背景，再去读彼得前书二章五节，就会明白是什么意思了。彼得前书二章五节，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 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彼得前书的二章五节提醒我们自己是谁，我们是跟基督呢是有关系的，我们的身份是因着基督而确立的。基督是大师，我们是大师的一部分。彼得前书二章五节告诉我们四个事实。第一，我们像活石；第二，我们是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宇的；第三，我们要做圣洁的祭司；第四，我们要借耶稣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属灵祭物。这其中活石的活字突出了因着基督的复活，属他的群体生命就能够更新变化。我们是被造的，我们是被建造的，就突出教会的主会不断的护理着带领着属于他的子民去建立他们的生命，叫教会有质量上的成长和发展。做圣洁的祭司提醒我们要跟这个世俗世界一些的思潮分别出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好好的服侍，做神跟世人之间的中间人，把世界所不能给人的和好和平安带给世界上有需要的人。献上神所悦纳的属灵祭物提醒我们不能向神只要好处而忘记了感恩图报。简单来讲，彼得前书的二章五节提醒了我们，我们要像活石，是殿宇，是祭司，要献祭。所以我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不要轻看自己，虽然或许你也像主耶稣经历过被人丢弃，受到歧视，受到恶待，但是你要知道天父拣选了你，你是天父所珍贵的孩子，天父看你也像活石，是经历过新生的，你的身体是属灵的殿宇，你是圣洁的祭司，是神人之间的中介，借着基督你可以献上属灵的祭物，就是你的身心对神的颂赞，你的感恩，你的祷告，你的行善，金钱物质上的奉献，这些灵祭是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够献的，是神所悦纳的，不是你靠着个人的成就就可以博取天父的欢心。你是可以献上这些的属灵祭物，在教会之内，在教会之外，献给神。彼得前书的二章六到八节再一次的引用旧约的另外一段经文解说基督这个磐石的独特之处。那经文呢是这样写的，在这里呢这三节我选用了新汉语译本的翻译法，那里是这样子来去翻译的，因为经上有这话，看哪，我在锡安放了一块石头，是一块蒙拣选珍贵的基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蒙羞，所以尊贵是属于你们信的人，但对那些不信的人却有这话，工匠丢弃的石头已成房角首要的基石，并且成为绊脚石和使人绊倒的磐石，他们绊倒是因为不顺从这道，他们也是注定要这样的。那在这里呢，彼得是引用了以赛亚书的28章16节的话，我们在这里呢解释一下房角石啊，它是呢一栋建筑物各个角落上的重要的奠基石，是建筑物呢啊，是一些建筑师他们决定面墙跟交墙的这个方向的一个基准。这里的意思是提到耶稣基督他是宝贵的教会的基石，同时他也是不前不进不信的审判官，他会对那些不信者施以惩罚，说的再直接一点， 不信耶稣基督的人，因为拒绝了福音，拒绝在他这生命活石上建造生命工程，他的下场呢，就是落地、摔碎，变成颓垣败瓦。不是别人要拆他们的生命工程，而是他们因为不信基督而自招灭亡。建筑物毁掉了，还是可以重新再建的。生命灭绝了，灵魂落在坑里，就没有办法了。基督基石就是决定人生死祸福的关键。基督耶稣死过又复活，他是教会的主，再来的君王。他是教会的基石，又是审判者。那最后呢，我们来读彼得前书的二章九到十节，认识一下，既然我们知道自己是谁，基督是谁，那么我们要做什么？彼得前书的二章九节到十节，和合本这样记着：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我们都很熟悉彼得前书的二章九节，在这里呢告诉我们，我们是属于谁，我们呢信什么，我们呢又该做什么。神的子民一脉相承的集体记忆是在这里。出埃及记十九章五节到六节，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与神立约，神借着摩西晓谕他的子民，与他建立关系，教导他们要与世界分别出来，专属上帝的身份，持定独特族群诏命，到基督在世的时候，训练门徒颁布大使命的时候，一直到这里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下，彼得宣告作为神的子民，客旅人生，足迹无论他在哪里，总要记着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宣扬了那召你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了吗？你是怎么做到的呢？是通过定期的群体敬拜吗？是借着彼此相爱的见证呢？是以真诚的爱去关心服侍社会上有需要的人，还是直接的口传福音，还是在你生活当中行出圣经的教导呢？其实只要你愿意，就会有方法，不管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姊妹，请允许我再问，今天你是不是还在宣扬那招你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呢？过去的你是个怎样的人？今天的你又变成了怎样的人？是谁让你这样的生命会有这样的更新和转化？这种变化又是怎么发生的？对于将来，你的想法又是怎样呢？因着房角石这块呢，屋子的石块的标准的基准，我们可以生命更新又在更新。平凡人像彼得，他曾经三次都不认主，但是主没有放弃他。彼得的生命不断的更新又在更新，复活主复兴他，赐他力量，使用他叫三千人加入教会。 当然，复活主一早就应许当门徒去传福音的时候，圣灵就会赐下力量的了。但是，彼得必须要先顺服、听从主的话，踏出传福音的第一步，开到水深之处，然后是第二步，放下自己那种的固执，跑去住在海边，去到俏皮匠西门的家。这个俏皮匠满身满屋都有动物的臭味，因着他从事的那个职业的那个原因，这让他呢有着这样的一个特点。彼得要跑去他的家，忍受着这些的味道，然后呢他又要吃他不习惯吃的食物，然后呢他要向他看为是不洁净的外邦人割礼流来去传福音。其实这种信心的成长也不是一下子就发生，也是渐渐的渐渐的发生，更新更新又再更新。那是什么让彼得愿意做这些事情？彼得前书的二章十节，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因为经历过复活主的连续，彼得终于放下了一种他自己狭窄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一种束缚，明白了天父不是只偏爱犹太人，他明白了基督的爱就是披及万民万邦的。任何投靠基督的人，任何就近基督的人，都可以借着主进入天父的国度，成为神的子民。每个人在不认识基督之前，不也是不洁净的吗？全因天父的怜悯、基督的舍身、圣灵的催逼，我们成为君王祭司群体的一份子，成为圣洁的天国子民。真的全是神白白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对自己和别人有多少的怜悯呢？你对自己和别人有多少的怜悯呢？如果今天天父不但呼召你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他更是提出你意想不到的方法，叫你接触你想不到的人，那你愿意吗？1905年，神感动了41岁的英国卫理公会传教士伯格里呢，去石门槛，在渴慕福音的苗族朋友当中呢，分享基督耶稣的好消息。伯格里在他们当中呢，就不光只是宣讲基督的真道，更把整全的福音带去了。他买地，兴建学校，倡导男女平等的教育，培育出不少苗族的大学生，甚至呢苗族的博士生。他还创办了中国最早的麻风病院。他还推广圣洁的健康的生活，改变了苗族的社区一些不良的风俗。他还为苗族的朋友呢创立了苗文。当可怕的传染病伤寒在苗族社区当中呢散布的时候呢，他就选择留下来跟苗族朋友们，特别是那些患病的苗族朋友们一起生活，然后他把最后的药留给了苗族病友，而他自己就在他们当中返回天家。一直后来呢，有一位苗族的朋友呢来到石门槛，回顾历史的时候呢就说，在别人把我们当作是畜生，世界柔仍是一片黑暗的时候，伯格里来了，他尊重我们，教育我们，他带来光明，让我们有了根。可惜的是呢，在伯格里呢1915年去世以后，一直到现在2015年差不多都100年了， 现在苗族的识字率还是很低很低的，苗族的文盲率呢还是很高的，甚至1949年以后呢再也没有出现过一个本科大学生。我不知道呢这让你有什么联想，当我们再去回想我们的身份，记住神不是呼召我们一个两个，他是呼召一个族群，一个群体。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神呼召我们做他的工人，神不是呼召一个人，而是一群人。我在想，如果当年愿意去的不只是伯格里一个人，而是整队的团队，那么相信果效和影响呢会更大。那如果神今天呼召你，以你想不到的方法叫你去接触他所爱的群体，你想不到的人，你愿不愿意放下自己跟弟兄姊妹一起去到有需要神的地方，为主去发光呢？求神使用我们。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行的道，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行的道，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心，